天父上帝，今天已经进到大课九了，我们非常感谢你，这两个月来一直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要讲怎么样跟你祷告，就是怎么样跟你说话，怎么样跟你互动。主，求你自己的灵亲自在这儿与我们同在。如果没有你的灵，主啊，我们真的是说什么东西都是白说。也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主啊，让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知识，真的是能够开始操练，然后你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成为你的见证。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否则的话单是有知识，我们的罪更大了。你真的是要用这个知识以后来跟我们算账的。主，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也帮助孩子自己。主啊，别看我在讲，主啊，如果我不活出来，我比我这些听的学生，我比他们都差多了。求你怜悯我，真的是让我能够把我所说的能够自己在我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见证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已经上到第九课了哈，感谢主。九课，我们今天要讲一下这个祷告蒙应允是吧？我跟你应允的秘诀，我的家乡话有几个字儿。不是有几个字，有一些内的字很难嚼准，对不起哈。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上次我们讲了哈，圣经就这样妙啊，同样一段圣经哈，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读，都可以读出上帝的这个美意来哈。我们以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那一段我们讲了五次哈，每次都从不同的角度。今天这一段也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很多次哈。今天我们还是讲这一段圣经，但是今天我们从祷告的角度来讲。好，我来读哈，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纳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铺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耶稣称呼他的母亲称呼妇人，我们也讲了为什么中文翻称母亲，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哈，中国文化跟圣经其实有很大的这个抵触哈，所以呢中国文化觉得这翻成妇人大概会绊倒很多人，所以他把它翻成母亲哈。其实原文是妇人，我们讲了为什么是妇人，讲了，所以你要是不知道，请你去听上面那一课哈。从这一段你可以看见，耶稣的母亲看见这边有一个困境哈，困境就是大家婚宴上哈，喝酒喝了就没了哈，大家正喝在兴头上，没酒了，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儿。所以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告诉他们没有酒了。那是耶稣在地上哈，所以他的母亲像这样跟他说话。现在耶稣在天上，我们现在遇到困境跟他说话，其实他的母亲跟他说话跟我们现在跟耶稣说话是一回事，这就叫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你跟上帝，跟三位一体的上帝说话，就叫祷告。所以耶稣的母亲等于他，其实这就是一种祷告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母亲这个祷告，就是说他 他是怎么祷告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是怎么改变的，然后这个祷告又怎么成就的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祷告，我们真的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功课哈。好，所以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的母亲哈、啊、遇到的这个难处，他向耶稣的这个祷告哈、啊，蒙悦纳的祷告，因为我们看见耶稣也成就了他的这个请求哈、啊。首先，我们看哈、啊，耶稣的母亲是按照上帝的应许，或者说上帝在圣经中记载的真理来祈求耶稣，或者说祈求上帝哈。第一哈，说是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祷告。第二是借着祷告，耶稣的母亲借着祷告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尤其是自己的价值观，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理清他跟耶稣之间的仆和主的关系哈。第三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祷告完了以后，然后他就开始观察、顺服、配合，然后等候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平时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三个方面哈。好，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哈。为什么说耶稣的母亲是凭着应许祷告？现在耶稣多大年纪？30岁。左右哈，因为这是耶稣刚刚出来行的第一件神迹哈，30岁，大概30岁的样子，所以耶稣的母亲等待了多久？从怀耶稣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应该是31年咯，是不是？而且在这31年有没有应许？当然有应许了，而且是很多的应许哈，所以我就找了一点点因为圣经太多了哈，所以耶稣他承运的之前，天使就跟耶稣的母亲说了，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出来要做事儿的。而且上次我们也反复的讲了，说玛利亚这个女人实在了不得，我真的是非常钦佩她。我经常会思想玛利亚，在她身上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就是玛利亚这个女人非常的安静，她会琢磨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反复复的思想，安静，一点不喧嚷。OK， 就是说他在过去的31年，他一直仔细的观察耶稣，思想上帝说的话，放在心里，耐心的等待。你想想玛利亚，你就会发现，圣经上记载玛利亚的地方很多，玛利亚唯一的出来主动说一次话，就是这一次，就是他出来说耶稣，你看这是婚礼，他们没有酒了，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事儿？这是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次。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非常安静，心里很有属天的力量的啊，这样一个人。你看，耶稣长得稍微，耶稣出生没多久。他们不是抱到圣殿里面去把耶稣献给上帝们，当时有个先知西面就跟玛利亚说我现在上帝可以释放我可以安然的死了哈，因为我已经看见了救恩了哈，他就指耶稣这个婴孩哈，然后他说这个婴孩是上帝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就是耶稣的妈妈，耶稣的爸爸，因着耶稣的这个养父哈，因着论耶稣的话都稀奇，也就是说耶稣的妈妈从耶稣承运之前，到小婴孩，到他12岁的时候，他们在圣殿，他们回来没看见，在回家的路上没看见耶稣回去，然后耶稣说什么，他妈妈一直在思考，所以他妈妈一直在等待，在等待。所以他其实是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是什么应许？上帝应许就是这个儿子，他的这个儿子是上帝的独生子，会出来做事了。所以他等了30年，然后他就在想，圣经旧约不是说了吗？这是服侍上帝的这些祭司啊，这些利未人啊，什么时候出来干活？25岁， 然后30岁，也就是25岁的时候出来到圣殿里面开始实习，开始学习，然后30岁的时候就正式开始干活了。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哈，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着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你看30岁就开始前来任职了哈，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50岁要停工，停任不再办事。”哈，也就是他们25岁就开始来，30岁又开始任职。我想这就是25岁的时候来，然后实习哈，30岁的时候正儿八经的干活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见耶稣的妈妈就在想，哎，他已经30岁了呀。是不是？而且刚才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施洗约翰他的开路先锋也出来讲了，他现在出来了，然后呢，他又收了门徒，然后又施洗了。所以基于这所有的这些情况，耶稣的妈妈就在想，这上帝的应许他该出来啊。基于这种情况，他才说了一句。说，你看他们没酒了，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做点什么事儿？你看见没有？也就是说，耶稣的妈妈在上帝面前，在耶稣面前的祷告是凭着上帝的应许，而且是默默等待观察了31年。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这些祷告蒙应允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基于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祷告的哈。我们来看其他的例子哈。我们看这个摩西的这个祷告哈，摩西在上帝面前祷告，民数记14章哈，我读哈。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这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儿，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儿传于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衣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如今若把这百姓杀了，若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听着哈，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3、4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所以你看这一段，你就会发现摩西祷告，为什么摩西祷告很有能力，上帝听他的祷告。你看见摩西是抓住上帝自己的应许。因为上帝说了呀，他说："你看你自己说呀，上帝呀，你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然后，而且你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地。那现在你把他杀了，那人家看着你，人家不就这不就很就是说是，损坏你的名声了吗？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摩西祷告，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当时确实是很糟糕、很悖逆、不信上帝、很惹上帝的愤怒。摩西看着他们也很愤怒，但是摩西呢为他们祷告。记住哈，摩西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品格来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跟你强调，你要读圣经。读圣经干什么？你要在圣经上找一下上帝给你什么应许。你祷告，你凭什么祷告？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你知道我跟有些人说话，我都急死了。你每次跟他读圣经，要他读圣经，他不读，然后他就不停的跟你说他祷告，他天天祷告，他祷告几十年了，他就是不读圣经。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祷告几十年那几句话是上帝喜欢听的？说不定你说的那几句话正是他鼻子上冒的烟，他听他气死了。你天天去惹他生气，你就不改一改， 看见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按着上帝的应许来祷告哈。好，这还有一个按着上帝的应许来祷告的一个人哈，但以理也是按着上帝的应许来祷告哈。但以理我们知道他是巴比伦的现在巴比伦做宰相，然后他是被掳的哈，然后后来到这个大力乌也就是波斯马代掌权了以后他又在那个地方做宰相。我们来读一下但以理书九章一节哈，马代主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记住书上，待会儿我讲哈，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你看看但以理多会祷告，但以理在那之前祷告这个没有？但以理说没有说呀。但这个地方呢，但以理他是从书上得知，从哪个书上？就从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上说得很清楚，就是对那些被掳的人说，你们去了，在那个地方该种葡萄就种葡萄，该种庄稼就种庄稼，儿女该结婚就结婚，因为你们会在那儿要待70年的 OK。 所以呢，这个但以理呢，他就推算了一下，从他被掳哈，就是第一批被抓到这个以色列人被犹大人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去，这是这个时间开始算起，他算了，因为他到现在已经是公元前539年啊，539年应该就是这个时间哈，他算了一下，正好是70年了。OK， 圣经上上帝在耶利米书上已经说了，70年以后要他们的被掳的时间就到了，就可以开始回归了，这是上帝的预言。就是他们被掳就是70年嘛，所以呢，但以理这个时候就开始祷告，就认罪，就求上帝开始成就他的事儿。所以祷告的时候是怎么说？你看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先认罪了以后，然后说什么？说上帝是大而可畏的神，说他是守约向爱他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这个爱他守主诫命的人是谁？就是但以理，还有这个耶利米啊。耶利米留下这些耶利米的书，说他70年上帝这个被掳的时间就到了呀，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是基于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同时基于上帝的品格。什么品格？就是上帝是守约的上帝，言而有信，说话算数，上帝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看见没有？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要明白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要抓住那个应许在上帝面前祈求。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在我们所有的群里面我们都强调，你必须读圣经，你没有借口，你必须读圣经。 OK，你读圣经认识上帝，你要读圣经，因为读了圣经你才知道你怎么样才能有效的祷告，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应许。 OK，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好，刚才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哈，举了但以理的例子哈，举了这个摩西的例子，你自己在圣经上读这些属灵伟人他们的祷告，你都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很会抓住上帝的应许，然后来跟上帝讲话。 OK， 很会。说到这个地方呢，我顺便说一下哈，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哈，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言而无信哈，我们把这个言而无信当作是谋略哈，我们的孙子兵法呀，这36计啊，我们讲的就是言而无信，我们就是靠言而无信而得胜哈。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中，我们对这种信实啊是很糟糕很糟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管教孩子 嘴巴一张，信口开河。OK，所以呢，既然上帝是言而有信的，所以神的子民可以因着上帝说的话来找上帝，跟上帝祈求。所以呢，你做父母，你跟你的孩子说话，你要注意，掂量着说，不要信口开河，上帝会找你算账的。OK，所以呢，如果你做不到的事儿，不要跟你的孩子说。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了，你就一定要做到。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孩子找你说"爸爸或者妈妈，你那天说什么什么，那我们现在怎么做？"你不要发火啊！如果你做不到，你要向他认罪悔改，明白吗？你要按照你以前的承诺，你开始做，不管你的承诺当时多难。所以这就是什么？你不能做到的，你不要胡说八道，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为你仔细观察，我们这大人跟孩子说话就满口谎言，胡说八道的。比方说，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明明出去，你要出去一整天或者两天，然后你的2岁的孩子缠着你，他不让你走，然后你就撒个谎，哎呦，妈妈出去，哎呦，买个小棒棒糖给你吃，马上就回来。结果你一回去，你一出去一两天，下次你再出去，他就死叫活叫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任你嘛，因为你说话言而无信嘛。是不是？所以要切记哈，就是说，从这个祷告，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上帝。我们自己，跟人打交道，尤其是跟我们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小不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孩子很吵人，就是因为他不信任你，你骗他骗多了。OK，所以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是个中国父母教养儿女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好，所以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祷告的第一要点是我们，有效的祷告哈，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祷告。那现在我就问你，你在上帝面前祷告，你想想你这一段时间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你求上帝帮你做这做那，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依据是什么？上帝给了你什么应许没有？OK， 我们在这个辅导群里面，我们经常会看见一个现象哈，很多父母哈，认为上帝欠他的，上帝一定要救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孩子。OK， 然后他们引用的这个圣经就是：你当信主，你和你全家都得救。说你看，圣经上说了，我信主，我和我的全家就得救，这是解经的错误。这一句圣经应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当信主，所以你就得救，你的家人也会像你一样，如果他们信主，他们也得救，就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信主了，你的孩子就得救，因为你说你信主了，你的孩子得救，你为什么这样解释？是因为你在中国的文化裙带关系，你说，哎呦，我信主了，我的孩子跟着得救。你上帝没有孙子，上帝也没有姻亲，上帝只有儿女，所以每一个人自己在上帝面前，你信了你才得救。所以上帝没有说你信了你的孩子就会得救，但是上帝可以说你可以拼命的恳切的为你的孩子祷告。OK， 你可以把你的孩子献给上帝。OK， 所以呢，有时候。有人跟我说，哎呀，上帝说了，我信主，我的孩子要得救。我说圣经哪说了？我反驳他一下，他很恼火哈。所以你记住，上帝没有说你信主了，你的孩子一定得救哈。记住，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想想，亚伯拉罕是不是信心之父？当然是了。但亚伯拉罕的儿子有几个得救？以实玛利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呢。得救没有？没有啊，是不是 ？OK， 然后，以撒是不是信心伟人？都比我们是信心伟人吧，比我们的信心大吧？以撒的儿子，双胞胎儿子，那长子都没得救呢，以扫都没得救呢，是不是？然后这个雅各生了12个儿子，多少儿子得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再想想。挪亚的信心该大吧，是不是？挪亚3个儿子，闪、含、雅弗，几个得救？圣经上明确讲的，就是闪得救。圣经上说，挪亚的神也是闪的神， 而且圣经上，你看圣经里明摆着这个含，就是大洪水之后，你看他在做一些事儿，就是看着就不像个得救的人做的，是不是？所以呢，你要记住上帝给你什么应许，抓住他的应许，OK，抓住他的应许，明白他的应许，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调整你的这种期望，OK。所以下次你再祷告，你跟我说祷告，我问你一下，你祷告上帝依据是什么？你要想想圣经上怎么说的哈。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借着祷告改变我们的三观，改变我们的，尤其是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哈。当然，价值观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哈。然后理清我跟上帝的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哈。有没有发现我们一般的人的祷告哈，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把上帝当做主人，都是把上帝当个仆人。就是我告诉他他做什么，我也没什么依据，我就是我的欲望，我就告诉他，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说。然后我认为他就照办，他不照办，我就是这个神不灵哈。你经常会发现有些人做见证说，他本来以前信耶稣的，结果呢，他现在不信了，为什么？这个耶稣这个菩萨不灵，还不如他去拜一下关公啊，其他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其实他以前信的耶稣不是圣经上的耶稣，他没有什么圣经的真理的依据的，全是他的欲望。OK，好，我们看一下玛利亚，玛利亚呢，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看见没有？就是玛利亚，其实他这个祷告是个非常好的祷告。刚才，如果你听了我在讲的哈，因为玛利亚是基于上帝给的应许，然后算算时间，看看这个场景，看看耶稣最近的，他之前约翰福音一章他的这些行动，他觉得耶稣这个时候也该把自己显示给众人看，他是上帝的儿子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困难，耶稣的母亲才做出这样的祷告，才说你看他没酒了，你是不是该想点办法，是不是？耶稣当然要想办法了，耶稣当然会答复这个祷告，不是说想办法，耶稣当然会答复这个祷告，但是耶稣这个地方问的话，我们上次也讲到，也就是耶稣这个地方问的话，也就是告诉耶稣的母亲，现在你跟我做出这种，讲这种话的话，其实是一种祷告，其实是你要求我做的是上帝做的事儿。当耶稣是上帝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在他面前，因为他耶稣的母亲跟耶稣是双重关系哈。上次我们讲到过，所以呢，耶稣这个时候回答他说，要称他为妇人。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妇人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哈。中国文化有贬义，所以你听着妇人你会觉得很哽哈，听得难受。这个原文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只是说这个地方耶稣告诉他，就是说耶稣是上帝，那耶稣的母亲那就跟我们任何一个姊妹一样，在上帝面前我们只是一个妇人。 OK， 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跟任何一个姊妹一样，在上帝面前只是妇人哈。所以耶稣这个地方是说耶稣做事，他说他的时候还没到，他与他有什么相干，那个意思就是说是人你是不能控制上帝命令他做什么事，他有他做事的方式，他有他做事的时间，你只能把你的问题摆在他面前，但是你不能命令他，你不能辖制上帝来做你要的事儿。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哦，我一定要上帝满足我的这个要求，我现在生病了，我就是要求上帝一定要把我的病治好。OK， 我们就碰到这样的，我时不时会碰到，或者我现在我的丈夫有外遇，我就要求上帝马上让我的丈夫回来，不要有外遇了。你看见没有？就是我们祷告的话，我们都没有理清我们是主还是仆，我们像吩咐仆人一样吩咐上帝，然后他不答应，或者一时半会儿我们看不见果效，我们就对上帝有苦读。然后我们就气馁，然后我们就觉得上帝他没效，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有问题，因为你的这个主仆关系没理顺，你的价值观没理顺，你把你 要的那个东西放在上帝之上，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看耶稣的母亲，我不是一直说吗？这个姊妹，这个女人，这个姊妹，我以后上天堂，我一定要好好好好的夸她。不是因为她生了耶稣，而是她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美德，是我想，我也想我自己身上也有一点。就是说，她，耶稣的母亲，她的心真的是非常柔和呀。就是耶稣这样一提醒她，她马上调整自己的态度。他就不再去说，不再去做其他的要求了，因为他的要求已经提出来了。这时候他转身就对佣人说，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意思就是说，哦，对，是的，我们在他面前只是一个妇人，从永恒的，从属灵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妇人，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呢，他是主，他怎么做都行，我们配合他，我们只仰望他，我们配合他，我们祷告了，现在我们观望就行了，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看见没有，就是马上把自己的三观理顺啊，马上把自己的三观理顺哈、啊、你看见没有，他就尊，马上他的态度就是玛利亚的态度，就是他马上尊耶稣为主。虽然任何，要是我们中国女人呐，我们肯定说，哎呀，你说我儿子啊，我生你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怎么能像这样呢？是不是？我们就会死抓住地上的关系，死抓住地上的那点本钱，我们来要挟，我们来操控。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我不是一直说我们的文化非常多的地方非常抵挡上帝的哈。玛利亚这一点就不得了，所以呢，他就马上尊耶稣为主，然后等待耶稣的时间，等待耶稣的作为，然后就安静在那个地方等待。你看见没有？他就是马上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马上就是耶稣是主，他决定他的时间，他做事的方式，他怎么弄都行，我们都谦卑的在下面观望等候。OK。好，现在有个应用问题哈，我问你一下哈，这个问题，如果你读着这个，你觉得跟你的故事很相似的话，我绝对不是说你的，我告诉你，像这样类似的故事，我们有几十起 ，OK， 很多很多，非常普遍。所以呢，我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是把我们过去这几年非常普遍、最普遍的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大部分的姊妹问的问题，我把它稍微把它综合一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绝对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哈。好，比方说你呢，听上帝的话，跟教会接触，或者你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或者你去教会已经十年了，或者五年，或者二十年哈。我就随便找了个十年哈，十年是很多我们见到了哈。然后呢，你一直拒绝把你的主权交给耶稣。耶稣只是你的菩萨，你只是用用他，你不愿意花时间追求耶稣，你也不愿意把耶稣当作你人生最重要的，你就是把耶稣当个菩萨，你有困难了你就找找他。所以呢，上帝呢一直借着教会，借着小组，借着其他的基督徒，借着属灵的文章提醒你说，你应该把你的主权交给上帝，要尊耶稣为主。你不愿意，你就有偶像，你的偶像就是你的婚姻，你的偶像就是你的孩子，你把你的一门心思都放在你的老公身上，都放在你的孩子身上，结果你把你的老公掐得喘不过气来，你让你的孩子也压得喘不过气。为什么？因为你天天就看中你的孩子的身体呀、成绩呀，你就看中你的老公有没有花时间陪你呀，他又跟谁说话呀，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你就把他们当作偶像，结果呢你发现呢，你的老公或者你老公有了外遇，有了相好，不管是有个固定的人还是在外面胡来，然后你要发现你十几岁的孩子问题严重，哈哈，问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哎呀，我的孩子13岁、14岁、10岁了，他不愿意学习，成绩下降，然后玩游戏 ，OK， 问题很多，然后他跟我对抗、对打都有哈，然后呢，你就开始发现你的世界崩溃了，你就陷入抑郁了，你就来找我们，找我们呢，在我们群里面跟着学了几天，你就熬不住了。你天天祷告，要求上帝立刻改变你的处境。 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你就烦呐，你就不停的来找我们，我们不敢说我们完全理解你哈，因为只有耶稣完全理解你，我们只能说我们同情你，不容易，是不容易。但是呢，我经常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耶稣等了你10年，一直在喊你回来，尊他为主，你都不愿意。现在呢，你自己做主，把你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你转身回来。你希望耶稣在一个月时间内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耶稣等了你10年，你连耶稣1年都不想等，你说谁是主啊？你自己想想，你在地上做工作，你有老板，你的老板，你敢让你的老板在那等你10年吗？你是不是你的老板在那个地方喊你做点事儿，你屁颠屁颠的赶紧跑，跑不及，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让你等了？你让耶稣等了10年，耶稣让你等1年，等半载你都不同意。你想过没有？谁是主？一定是你是主嘛？耶稣是你的奴才嘛？你就是把耶稣当成奴才嘛？是不是？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你的问题。所以呢，当你每次难受的时候，你就像这样想这个问题，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明白吗？你就想想，我这么糟糕，耶稣一直呼唤我，让我悔改，我就不愿意悔改。你想想，如果耶稣这个时候满足你，你一让他祷告，他马上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你就继续把耶稣当奴才了，而且呢，你的这个日子一好过了，你又不要耶稣了，你可能让耶稣再等你10年、20年，耶稣是。真的是对你充满了怜悯。如果你都没机会等到，说不定哪天死了你就下地狱了，因为你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尊耶稣为主，这不叫得救。得救，罗马书10章9到10节是你必须尊耶稣为主的，口里和心里。当你尊他为主，你的这个心里充满了，你一定会流露出来。如果你从来的行为都没有尊耶稣为主，行为哈，我说行为。生命没有尊耶稣为主的话，你嘴上说他是主的话，那都是骗人的。OK，所以呢，经常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们问我这个的时候，我会经常说，你不妨换一个祷告的方式，因为你以前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改变我老公，哎呀，主啊，求你改变我的环境，哎呀，让我的孩子快点听话，快点，快点，快点，是不是？你都是在命令耶稣、上帝、耶稣来帮你解决你的实际问题。其实，上帝等了你这么多年，如果不是你陷入困境，你会来到他面前向着呼求吗？但是你呼求的话，其实你首要的任务是你要跟上帝、跟耶稣把这个主仆关系搞正。所以呢，换一个方式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饶恕我，我以前。真的是很愚蠢，我一直没有尊你为主。现在我非常感谢你，让我老公有外遇，让我觉得这么痛苦，这样我体会到一个老公不忠、配偶不忠，我被背叛的感觉。我就是这个淫妇，我一直背叛你。现在我能多少体会到你的心肠？然后呢，主啊，你看我的孩子，他这么。背逆他不听话，主啊，我非常感谢你哈，我的孩子不听话，这样我就看见我在你面前做孩子，我比我的孩子在我面前还差若干倍，我就是那个背逆的孩子。你既然等了我10年，我一天都不想等我的孩子改变，我恨不得他今天晚上就改变，否则我看着他有多久有气。但是你既然等了我10年，我在你面前做孩子还比不上我的孩子在我面前，是不是？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我需要改变，我需要从现在开始尊你为主。然后呢，主啊，我求你改变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改变我。OK，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快点改。OK，因为我知道，如果你现在你不改我，你就把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改了，我又会回去背弃你，做淫妇，继续做淫妇，继续追求其他的偶像，我不要你。求你帮助我，让我，你知道，当我能够跟你形成，跟你有一个固定的 这种亲密关系、固定的主仆关系以后，那个时候你不需要用我的老公和我的孩子做工具来修理我，他们自然就会变，他们即使不变也不会让我痛苦了。看见没有，你祷告应该换一种方式，因为你的祷告是要改变你，首先要改变你，要改变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要老求上帝改变其他人，改变环境。OK， 因为改变了，如果上帝把你周围的环境都改了，你就更不需要改了，是不是？所以上帝是要改变你，所以换一种祷告的方式哈。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做辅导的时候，我会经常像这样把你往这条路上引。把你往这条路上引，你可能觉得，哎，小青老师怎么这么残忍呢？其实是帮助你哈。好，我们刚才说了第二点哈，第一点就是，第一点什么？我现在年纪大了，转眼就忘了我第一点说什么。第一点就是按着应许祷告，第二点就是借着祷告改变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所谓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你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就你那之前从来没有看重过上帝，那你就要养成看重上帝的习惯。记住啊，养成看见上帝的习惯是需要花时间的。上帝知道，他马上把你的环境改了，你就又回到原点了。明白吗？所以第二个是要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以前你的人生观，因为你的价值以前是看重你的婚姻呐，看重你的孩子，所以你所有的这个追求都放在跟你的老公的关系啊，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啊，你又没有智慧啊，结果你把他们都快掐死了，看见没有？你都把他们快掐死了。然后呢，现在上帝是要你松手，抓住上帝，因为你掐不死上帝的。所以你抓住上帝，追求上帝，多花时间注目上帝 ，OK？ 然后把上帝、把耶稣当作你的主，哈，这是第二哈。第三呢，好，第三呢，还有些人呢哈，跟我说，哎，他信了耶稣，那是不是就什么事都不做了？耶稣就来帮你做事儿啊？不是，如果耶稣帮你做事，耶稣就是你的仆人了，明白吗？那是您对圣经的真理的理解的偏差。我们来看一段看这段圣经哈。所以约翰福音2章5节开始哈，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剩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好，首先说这个缸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喝水是怎么回事哈。我今年52岁哈，我52岁，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喝水是怎么回事？我是在一个小城市的城里面住哈。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自来水的，刚开始没自来水，所以呢我们的水是井水。你知道我从10岁开始，我妈妈很心疼我爸，因为我爸爸有甲状腺，我妈怕我爸爸早死，所以呢我从10岁开始，我们家的水打水劈柴是我和我弟弟俩做。所以呢我记得很清楚，你说我10岁多高啊，也没什么力气哈。我弟弟呢比我就小1岁，我弟弟后来10来岁的时候长特高，但是之前还是很矮。所以呢打水是很麻烦的，我看着这个打水，你现在说着很简单，你们没打过水的 你不知道这个厉害，特别是夏天哈。我跟我弟弟俩呢，就我们俩就是拿着一个大木桶，那个木桶啊，它总泡水啊，死沉死沉的，那个桶很沉的，所以我们就拿个扁担啊，就是那个竹子做的扁担，那个桶呢就放在中间。那我弟弟比我矮的时候呢，他就在前面，我就在后面。后来我弟弟长得比我高呢，他就在后面，我就在前面。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井里面，就把那个桶掉到水底下，然后你弄来弄去，然后经常那个桶还掉在水里面呢哈，然后你再想办法那个钩子也把它勾住，然后你就把那个水弄满了以后，你就跟他弄个咕噜，搅啊搅啊，就搅啊搅啊，就把那个水搅上来，然后两个人 帮忙就把那个水拖到这个井边上，然后我跟我弟弟俩就抬着水就往家里走。我们家那个缸呢，大概可以放5桶水，他这个是可以放2、3桶。哎呀，夏天的时候，我的天呐，你就光那个膀子，就是你穿那个很薄的衣服嘛，你每次挑完水，那个膀子都痛啊，就放在这个地方。犹太人，我们上次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住在城里面，但他们的井是在城外面的，他是非常辛苦的。他给6口石缸，然后去每一个缸里面弄2、3桶水，在外面去把它给弄来。他们这可能是用这个用头顶啊，这个不像我们用扁担，他们是用头顶，但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很辛苦的事儿。所以你看见没有？玛利亚跟耶稣祷告完了以后，他们调整了他们的姿态，调整了他们的心态，尊耶稣为主，耶稣说什么就做什么。你看见没有？耶稣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他做不做事儿？他做事儿啊，是不是？而且还很忙，6个缸，然后去弄水的话，每一个缸2、3桶，如果2桶的话就12桶，如果3桶的话就16桶，来来回回还跑到城外去，很辛苦的。是不是？弄完了以后呢，然后还要把水舀起来，舀起来送给管筵席的。你舀起来，你都没喝过，就让你送给管筵席的。你记住，你可是仆人呐，仆人，你在这个场合里面是最下贱的、最低层的。人家管宴席的人家是这个婚礼主人家，人家请的就是最尊贵的、最有体面的，在大概在方圆市是最好、最牛的人呐、啊，叫司仪哈。我们小的时候，家乡办葬礼、办婚礼，请个司仪都是请那种能说会道、在方圆很有人缘，然后谁都喜欢的那种人。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那个是个自由人，还是一个很有头面的人，然后你是个仆人，很多仆人都是没有自由的这种人。所以你这样一个人，你耶稣来了，你现在我们知道是耶稣啊，他是上帝的独生子。那个时候你不一定知道啊，或者你就知道一点儿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回头看，我们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那个时候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啊，是不是？所以他很要信心的呀。而且你记住他跑了半天去弄了这么多水来，然后还让他舀一瓢水，然后去送给管宴席的喝。如果你没信心，你敢做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见没有？也就是说，当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又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以后，然后你在上帝面前，你要安静，安静什么？不是说你啥事儿不做，只是说不按照你自己的欲望去做你自己的事儿。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现在没有配偶，你已经25岁了，在你们家乡可能算是个大龄青年了。我告诉你，我的大儿子28岁。也没结婚，我那个老二26岁，no，25岁，连碰对象都没有，我一点不着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不结，他如果找个不幸的，还不如他不结婚呢。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结不结婚是次要，他一辈子是不是跟随主才是重要。他如果一辈子40岁才结婚也没关系啊，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早结婚呢？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年轻的那些好的所谓好的所谓单身的都没了，没关系啊。以后谁成了寡妇，谁的丈夫，谁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她的丈夫死了，她带着2孩子，如果她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她嫁给我儿子，我觉得也很好啊。她的孩子就是我的孙子孙女啊。上一堂课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要超越在地上的血缘关系。为什么？因为地上的血缘关系过了这个门，啥关系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说，基督徒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要改变，这样的话你就会很有自由了。否则你会被你自己的这种世俗的这个东西捆绑，你就成了你的世俗的这些思想的奴隶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仆人，你看见没有？耶稣的母亲和这个仆人，你看见没有？他们不是说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就等着耶稣，等着上帝他把我的事儿给我全部解决，不是的。他也不是说我祷告完了以后，我不相信他，我很着急，我自己想办法，我到处去买酒，然后我到处问人家，你在哪弄点酒啊，等等呢、啊？不是的， 就是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该做的做完了以后，我们要安静在上帝面前，我们要仔细观察，看上帝让我做什么。OK，你还是要做事儿的。就你祷告完了以后，因为他是主，主的话是他给你指方向，具体的事儿还是要你自己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或者他给你带个人来做一些什么事儿，但是呢，具体的很多事儿还是要你去做。OK，只是说他是主，所以你不按照自己的欲望做了，你是等着上帝的带领来做。OK。但是我们人的问题哈，我们呢，因为你要记住啊，上帝呢，我们在我们遇到困境中，我们注目是我祷告以后，上帝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注目的是这个祷告的结果，今生今世的这个结果。但上帝注重的是什么？上帝注重是我在困境中，我借着祷告，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能够更加认识上帝，明白吗？所以这是上帝注重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其实他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他不需要这个佣人去把那个缸浇满水。你知道水的分子式是 H2 氧啊，这个乙醇就是酒的，它是碳二 H5 氧，也就是它是从无机变成有机。也就是从无到有啊，耶稣他能够从把水变成这个酒的话，他也能够让空坛子突然间自己就满了，就是酒，而且还飘着香味儿，他完全可以这样。但是他为什么非要让这个仆人来做这件事？这是上帝做事的规矩，上帝做事的习惯。OK，这是圣经上说的，圣经上。多处讲到，我这是哪一节给你们看看？阿莫斯3:7，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也就是说，上帝在乎的是他跟他的儿女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在乎的是这些事儿的具体的结果。看见没有？我们这就为什么我们必须改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看重上帝所看重的，我们要注目上帝所注目的。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观察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你知道很多人说，我就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你的根本问题是，你不以上帝的注重的为注重，你不看重上帝看重的东西，你的价值观有问题。这就为什么你看不见上帝要做什么。如果你以上帝的价值为价值，以上帝的看重为看重，你就会不一样，你就能看见他要做什么。OK，其实你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你的价值观没变，所以你需要改变你的三观啊。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呢，上帝做事，他完全可以变水为酒，或者变什么都没有就变出酒，完全可以。但是他为什么他要找人来，打这个水呢？因为这个打水的这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就对耶稣更加认识，跟耶稣建立关系，明白吗？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其实不指望、不巴结你替他做任何事儿，也不巴结你替他传福音。所以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说实话，耶稣也不巴结我周小琴今天在这跟你讲课，我算老几？我算了个什么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我在讲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实话，我的收获比你们还大。我就在琢磨琢磨想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呦，我也需要改正，我的价值观也要重新调整，我有些东西也需要提醒。我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经历耶稣，我就乐得不得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不在乎你有多少人听，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我讲给我自己听也挺好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我经历主耶稣，所以呢，记住你的注目是你遇到任何事儿，你的祷告不是这个结果，而是在祷告中你经历上帝。OK，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要注意他要做什么事儿，他一定会找同工的。他找什么样的同工？他一定找那个愿意听他话的嘛，是不是？你看这个仆人，他要他做啥他就做啥，是不是？所以你想。跟上帝同工吗？我跟你说，我非常想跟上帝同工啊。OK，所以呢，这就是什么？我要看重上帝看重的，我才能够 上帝有什么指示的时候，我才能够看得见。如果你不看重上帝看重的，你当然看不见了，是不是？好，所以你看见没有？第三点，我们讲，玛利亚和这个仆人就在那观察，因为这个耶稣的妈妈就是玛利亚，不是跟这个仆人说吗？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他说完了以后，你说仆人干什么？仆人他肯定就留在耶稣附近啦，随时听指挥啦，是不是？是不是就安静等候啦？是不是？然后就观察啦。然后耶稣一旦有指令，他马上就准备好啦，随时就行动。是不是？而且行动不理解啊，这水舀去给管宴席的喝，不理解也没关系，既然他说了，我就照着做。OK， 看见没有？好，我们所以看见没有？所以不是说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就啥事儿都不做，而是说你不再按照自己的欲望做了。OK， 而且你认真观察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调整你的价值观，就是你看重上帝所看重的。刚才我们也讲了，上帝看重的是你在这个困境中，你尊上帝为主，你不再把他当作你的仆人，而且你思想他上帝的品格、上帝的应许，他到底说什么了。这样的话就会逼着你去读圣经，了解他的话语啊，逼着你改变你看重的东西啊，你就不要再拜偶像了呀，是不是？这样你的思想就改变了呀，改变了以后你在那个地方随时随地你就可以跟上帝同工了呀，是不是？是不是？而且你顺服上帝，有时候这样的话他会告诉你的事儿，你即使你不是全明白，你也可以照着做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经历上帝。好好好好，我们来讲一下生活的应用。好，生活应用呢，比方说你祷告，我说第二个吧，第一个你看看就行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哈。第二个呢，你祷告求上帝拯救你那个忤逆的不听话的巨婴孩子，哎呀他都把你烦死了，他大学毕业了或者高中毕业了，身强力壮，他也不去上班赚钱，天天在家吃你喝你，然后躲在家里，然后上网玩游戏，还跟你吵架，还发脾气。结果呢，他因为他自己的问题，他陷入很大很大的麻烦。具体什么麻烦，你们自己知道哈，各种各样的麻烦都有。你祷告了呀，你要尊耶稣为主啊，你要在那静静的观察，看耶稣让你怎么样去合作呀。结果呢，你看我们多半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你祷告了，上帝就开始做工了。上帝做什么工？上帝就让你的孩子陷入更大的麻烦呢？为什么？因为他不陷入更大的麻烦，他怎么会认罪悔改回头呢？是不是？结果你呢，你刚刚祷告，上帝回答你的祷告，上帝开始让你孩子更麻烦了，你马上跳进去拦住上帝做工，你就为你的孩子的罪买单。你说哎呀我的心很软呐，我舍不得看他受苦啊。你看你不光是阻拦上帝在你儿孩子身上做工，你还为你自己的罪找借口，你说你的心软，那意思就是你是个好人。什么心软？你就是把你自己的标准放在上帝的标准之前嘛，你就是自己要当上帝嘛，你就是不愿意尊耶稣为主嘛。看见没有？你是在得罪上帝，你却为你自己，贴一个好的标签找借口。你这样，你说你这之前的祷告不就白祷告了吗？是不是？而且你这个过程中，你更加认识耶稣了吗？你还是主，耶稣还是你的仆人。然后到头来，你还觉得，哎呀，这个神他实在不灵了，他一点不灵，他不听我的祷告。你看是上帝不听的祷告，还是你自己进在那瞎搞打岔，是不是？好，我们再讲个例三哈。例三就是你的丈夫呢有婚外情，哎呀有婚外情呐，你烦死他了呀，你祷告啊，求上帝改变你的丈夫啊，求上帝改变你的丈夫，结果你丈夫一回来你就有气，你管不住你就开始胡说。然后呢，最近你发现你丈夫回来呀，你丈夫脾气更大，他脾气一大你就跟着他对着吵，甚至他发现他染上性病，咱们先别说他染上性病，就是那丈夫回来就很烦躁，烦躁他就 他一烦躁你也烦，你就跟他对吵。你就不想一想，为什么你丈夫最近烦？说不定这就是上帝在做他的心中做工。为什么？因为那个外女现在想上位，他也开始烦他了，烦你丈夫就很烦呢。你丈夫就想跟你离婚呢，但是他又有一些舍不得啊，因为他跟你有孩子啊，你们俩毕竟是老感情呐、啊。然后他就想，他就看着你，所以他很矛盾的，矛盾他看着你，他就心烦，烦呢，他又想离开你，他又舍不得离开你，他烦了他就发脾气，他一发脾气，结果呢，你说你蠢不蠢？你蠢不蠢？这明明是上帝在做工，结果你就再跟你丈夫吵一架，就把他推给人家。你丈夫结果回来看，哟，这个原配面目丑陋，还是那个女的好一点。虽然那个女的也烦我，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了以后。要改变你的态度，上帝耶稣是你的主，你要做个仆人的心态，要安静等候。玛利亚等候了31年，你想想，你在上帝面前一直不听上帝的话，上帝都为你等了10年了，现在让你等1个月，你都不愿意等，就恼我，就天天就恼我出来，不愿意尊耶稣为主。耶稣好不容易又给你制造一点条件。如果你丈夫回来对你很愤怒，一吵的话，你就温柔的说：“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呀？”他一心想：“哎呦，你看那个外女这几天把我烦死了，还是我这个原配好。”你不就跟他拉近一点吗？虽然他这个因为人际关系这个东西，他一般来讲他是藕断丝连的，他不可能一刀就砍断了，啥都没有了。你想想，你如果跟你跟人家有什么纠葛，你什么时候一刀就砍断了，就没有藕断丝连了？你既然你都是这样，你为什么对人家要求那么苛刻呢？是不是？你需要等待呀，给上帝时间呢，因为上帝也等待你那么久了呀，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祷告完了你要配合上帝，你自己要改变的呀。OK，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我还有很多例子，咱们就不讲例子了哈。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我们祷告蒙悦纳的秘诀哈，第一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祈求。你一定要有上帝应许和真理的依据，在哪？在圣经里面。这就为什么我一直督促你们，提醒你们，你要读圣经，你要去在圣经中了解上帝的属性，他给你有什么应许。上帝在圣经中给我们所有他的儿女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应许，真的很多很多的应许，你要去了解。 OK， 好，上次我讲过上帝给我的应许，我读博士的时候是那个儿子，又怀着老二，也没有人帮忙，我先生也读博士，我就觉得自己特别难看，觉得自己特别羞愧，我就抓住上帝的应许说：“主啊，你说凡信靠你的一定不羞愧，所以我就信靠你，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相信我的感觉，我就是不羞愧，我就像这样走过来。 OK， 所以要抓住他的应许哈。第二呢，你是要借着祷告改变你自己的三观，你清楚耶稣是你的主，你是仆人，你不是仆人来，你不是主人，你不是来训斥耶稣，喊他吩咐他做事的。在这个过程中要改变你的喜好，改变你的，抛弃你的偶像。 OK， 第二个，第三，祷告完了以后你的态度也是端正的啦，你的三观也是端正了，你的价值观也是理顺了，你的人生观也理顺了。第三个就是开始仔细观察，顺服配合，看上帝要你在这个过程中怎么配合跟上帝一起做事，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的话，你就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家人如果遇到难子的话，你就不会跳进去就帮他解决物质的问题，你就要把这个神的这个真理跟他引进去了。好，我呢，我的那个老二死倔哈，很倔。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这美国经常有人是这样做的，就是你看着你觉得很荒唐哈。在就是我忘了是冬天，是冷转热还是热转冷的时候，你知道冷转热和热转冷，那总有几天那个温度起伏很大哈。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很暖和，头一天也很暖和，但是我看到天气预报说第二天会降温，会降到零度以下，但是呢，白天还是比较暖和的，因为我们在美国北方哈，我就跟他说， 我说，儿子啊，我说，今天我看天气预报说下午的时候会非常冷，你是不是多穿件衣服？他说不，他说我身体很好，我不怕冷。结果那天早晨这孩子穿着短裤短袖就上学了，正好那段时间我们这儿有人得了脑膜炎死了 ，OK， 所以呢，得了脑膜炎死了呢。结果我儿子到下午的时候，学校的护士就给我们打个电话，说他头痛的厉害，要爆炸。说要我马上带他去医院，我就把他带他去医院，我就祷告，祷告你知道吗？我就没有求说先一定要治好我儿子还是怎么着，我就跟神说，主啊，你看你现在做工了，你看你就开始对付他了。我说求你给我智慧的言语，知道怎么引导他哈。所以呢，我就开车去接上他，我说哈尼怎么了？他说我头痛的厉害要爆炸，因为他从来没头痛过，所以他有点担心他得脑膜炎。我说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我今天衣服穿少了。我说 OK， 然后呢我就带着他，我看着他很紧张的样子，然后在医院里面急诊室等医生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亲爱的，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有什么感觉跟妈妈讲？他说我非常恐惧。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恐惧什么？你是不是怕死？他说是的。我就心想多好的机会啊，感谢上帝，这平时这自己觉得自己十几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刀枪不入，太好了，上帝赐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就很镇定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哦，我说你我肯定不能告诉他你不会死啊，那你我跟他说了，他不就更觉得自己又刀枪不入了是吧？我就跟他说，如果你今天死了，你去哪儿呢？他想了一下，我想我会去天堂。我说你为什么去天堂？这样的话，这不就很好的机会？我就跟他两个人，我就把那个福音给他传了，又确信他要尊耶稣为主。他之所以没有尊耶稣为主，是因为今天他没听妈妈的话，他同意说他以后要改正。好，我们说的非常好。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孩子看医生，他不是还有这个父母还要付一点钱吗？我说你看见没，今天妈妈带你来看病完全是你造成的呀，是不是？妈妈带你看病没关系啊，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你犯了罪，让我给你付这个自付的那部分，你觉得是不是不公平啊？是不是？你这样是教他知道罪是有后果的吗？他说是的，他应该付这笔钱。最后我没让他付，我说妈妈给你恩典，所以你看你不又教了恩典吗？恩典、责任、后果，然后借着他怕死，你又把这个福音也传了一遍。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上帝给你的机会，就是你当这些事儿发生的时候，你要安静思想上帝借着这个事儿给你什么机会。你不要一上去，哎呦，因为你的孩子是你的偶像，你就想着的全是他的身体，他的学习成绩，这样你就把他属灵的教导的机会全给他浪费了。 OK，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现在把这个关上，然后你们可以问一下问题哈，我们有点时间问问题哈，我把这个